迎来到赤饼咯。没错，在这一开始莫名其妙的开场呢，我们要欢迎久违不见的麦高根跟提姆哥。
大家好，我回来了。
Hello， 好久不见。
这两个人有够讨厌，就是他们
这样，
他们就一直，因为他们最近因为那个工作比较忙，所以就是一直抽不出完美的时间录音。但也是因为我不是住在台北啦，所以就是我上来台北的时间也有一点限制，这样子。
不要这样讲，是我的问题。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啊，我没有真的。
大家不要这么客套，
我客套一下可以吧？
不是，
果然很久没见
面，大家有
点太客气哦。
对，有点尴尬。好，那今天要讲什么话题呢？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其实是昨天嘛，昨天麦高他可能觉得太久没有跟我联络，觉得有点惭愧，所以他就丢了一个新闻给我。
他可能是默默想要录音，可是想说，你都没有问这礼拜什么时候录音，他就丢个新闻给你看，你会不会回？
他想说我就生气了这样子，然后就不录了，这样气死人。然后就丢个新闻给我，然后就说，这个新闻跟我第一集就是对这个节目的第一集曾经讲的内容很雷同，而且那个角色的时空背景都有一点点像。然后我想说，好，那我们就再聊聊这个新闻。那当然它是一个新的新闻，也是同样在 Dcard 的一篇文章引发的讨论。这个新闻的内容大家这样讲一下，它这个标题就一个台大兽医系毕业的网友在 Dcard， 对，都是台大兽医，而且都是兽医哦，就是在那个 Dcard 上面发一个文说，这个年头没有人在靠自己的好吗？他说虽然他每月薪水只有38K， 不过靠着住家里省吃俭用，仍然存下了20000多块。然后在经过一年的时间，再加上包租公的爸妈长期赞助，他实现了存款1200余万，股票1700余万，总资产近3000万的成就。
一年，
你不觉得很扯吗？
这有赠与税的问题吧？
赠与税。I don't care， 对他们来讲，这种赠与税应该是小钱。我不知道赠与税有课很重吗？我没有这个钱，所以我没有这个概念。
赠与税是每一个人一年有200万的额度了。
就你，如果我妈给我200万，这一年，
对你妈一年可以给你200万，是不用
就不用缴税，所以200万以上要缴税。
对，
但是他爸妈长期赞助下来，应该也不止啦。
可是他赠与税是人头的、啊，所以他爸爸可以给他200万，然后妈妈也可以给他200万，他爷爷可以给他200万，他奶奶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头，就是一个人头一年200万。
哦，
对，
那其实好像还蛮划算，没有啦，但前提是你要有200万可以拿。然后他就有贴一张图，很屌，他就是那个有一张图是那个邮局的那个存钱的那个比例图，这样子，他自己存进去的是2%，他不是说他省吃俭用一个月省20000块嘛，然后存了50几万，他说他的那个存部的活。那个叫什么活用的那个存款
活存
是2%，那他的总资产是多少呢？里面显示的就是1200多万，然后其他98%都是定存，也就是他老爸老妈给他的钱。所以为什么他要说这个呢？他就说，比起就是他辛苦工作的垃圾薪水，有跟没有一样。回你亲戚，这年头没有人在靠自己好吗？是不是？就是真的，而且他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就是虽然他是那个得到利益的那一方，但是他也是蛮中肯的，就讲出这一切。像我家就没有这个2000万，
所以投胎很重要，
对吧、啊？下面就一堆人就留言说什么可以教我怎么投胎吗？他应该出一个懒人包，
对，
怎么投好胎的懒人包，很屌，对，超级猛。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跟他说，这个该不会是我第一集讲的那个人吧？因为我觉得时空背景很像，同样他是台大兽医，而且听起来就是这个写法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直觉感觉他应该都是没毕业多久。像那个我第一则新闻，那时候第一则新闻是他是突然继承家里的2亿遗产，然后他那时候觉得工作很没有动力，他在跟大家吐苦水这样。他也是才就是刚毕业工作几年，他才26岁，你不觉得背景很像吗？好像都是同这两年，所以台大兽医系的同学们，你们这一两年毕业的学长姐啊，
都很有钱。
对，我都在想是不是同一个，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一个是直接继承一笔钱，然后他说原PO的父母有退休俸，这是第一则，然后所以才把这个钱逐步给他。可是那个这一次最新的这个新闻，他是就做有定存的这个，他是怎样？他是爸妈本身是包租公， 包租婆，所以每个月都会定期给他们儿子钱这样子。对，虽然好像还是不太一样啊。我刚刚一直很兴奋，想说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气死我了，居然不同！而且他们两篇 D 卡文章其实都被移除了耶，
是这样移除的吧？
应该是吧，怕被那个肉收到这样子。
肉收被绑架。
对对对，所以从这个新闻呢，其实我们也要再讨论他多少钱，因为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也不能怎样。但如果你有听到我们为你特别讲了就是这么大一段文章的话，你想要赞助我们是可以的哦，欢迎你哦。这位台大兽医的那个他现在应该已经是兽医了啦，因为他已经有在工作了嘛。对，如果这位医师你有看到的话，欢迎你来赞助吃饼肉节目。好，那这一次呢我们要讨论这个从圣经看财富，我找了一些资料，就是应该说大部分的人以我们资本主义社会，
是共产主义怎么了？
共产主义就没有要大家赚钱啊，大家就要一起啊，共产主义 不用大家赚钱啊，对不对？他国家赚钱啊，对啊，对啊，那大陆 不一样啊，大陆。大陆比较特别，中国大陆比较特别一点。对，那台湾好，以台湾我们在台湾来讲，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希望大家努力赚钱嘛，各自赚的钱各自所得各自去开心花嘛，对不对？嗯。那在上帝的眼里，上帝会希望我们努力朝这个有钱人迈进，还是其实就爽当个穷人，爽当穷人没有爽，当个穷人也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曾经有那种就是。我们很常讲的这个角色啦，我已经讲他名字，讲他不是很想讲，可是他实在是一个很经典的代表人物，所以不得不讲，就是亚伯拉罕，他是圣经里非常著名的有钱人呢、欸。
真的吗？
对啊，我查到的资料就是很多人说到有钱，就第一个想到圣经人物，就第一个想到亚伯拉罕。哦，
可能他很多牛羊啊，很多
這種。对啊，就是而且你记得他不是从那个谁埃及
仙人跳了很多次，
跳了两次不是？
对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部落格，这个部落格还蛮有趣的，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对一些年轻人的基督徒的声音想法比较有兴趣，你可以找这个部落格叫亚米，听见年轻基督徒的声音。对，因为、对，因为有一些。自从同婚事件之后，其实有一些人会把基督徒划分两派，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划分两派，就觉得只有老人家才是基督徒，就是好像都觉得年轻人比较新潮。对，你看麦高直接要哭了这样子，这句话直接戳到啊！
麦高已经被归类为老人，
对 对, 對，已经被归类老，你也是好吧？你不要以为你以为你可以逃离这个命运吗？对，就是就我觉得他这个部落格很有趣，是他想要可能一方面这个名字也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有很多年轻的基督徒声音跟就他们心中想的事情跟可能一般人认知的基督徒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他们也还是基督徒啊。对，那他就有分享这篇到底身为一个基督徒该不该追求财富，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
可以追求财富。那有什么不行的吗？就是追求财富的过程中，
可是我被教导的是我们的财宝都在天上，都在主那边。
不是，这句话就很干话、啊，就是哎、欸，我要再次说，感谢那个提姆哥的表姐，对不对？
表姐又要再 call 一次是
吧？哎，表姐，有他有在那个我的那个我们那个粉丝团留言，谢谢你，谢谢表姐，好回来，害羞。
其实两件事情我自己稍微 confuse 啊，因为他说主就是圣经讲说我们的财宝财富都在天上，
对，
那我们在地上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主而做嘛，
对，
可是在地上我们为主而做的同时。可是如果 我都活不下去的时候，我怎么为主而做？可是又常常会有一个声音，就是说主耶稣会被为你预备。
对对
对。然后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
所以就是假设好，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就像我现在客户到底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干嘛把自己公司的问题突然丢出来？
呼求一下吧，
呼求一下那个想要买那个海产的海虾子，对不对？无毒虾，对，请跟我们联络。
对，所以我常会 confuse 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非常的这种心态要什么，就是随遇而安。
可是我不想随遇而安啊，我还是想要赚钱啊。
就是、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啦，如果你的心态是随遇而安的话，难道你就是一心一意的相信神会为你预备吗？难道要这样吗？提姆哥怎么说？身为一个资深基督徒，我们应该到底要什么样的心态呢？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就要看你的心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就是最终目标就只是要赚大钱，然后不择手段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倒霉。
那我觉得可能这就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了。我觉得想要赚钱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
不可耻。
对，可是
爱钱不可耻。
对啊，可是可是要看你用什么方式去达到这个目的，跟你的。怎么讲？你的顺序啊，排序吧，就是
顺序，
就是你人生中的排序里面，赚钱应该不会是在第一位了。
好，举个例，如果今天
你今天就是拷问他，
对，我今天就是拷问他，我要把他逼死。
好，来来吧，接受挑战。
你们两个准备好了。举个例，就是假设今天遇到礼拜天聚会，那这因为礼拜天聚会是那个上帝希望大家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日子，
我中枪了，
对不 对？那如果今天你要因为生意上、工作上，你需要你一定要去工作的话，你要怎么办？该怎么取舍？刚好那个时间呐、啊，因为时间，我跟你讲，我后来觉得对我来讲，我人生哈，我觉得对我把时间花在哪里，我真的就是代表我的地方，就成就或什么的会在哪里。嗯、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因为时间是唯一一个不可以被挪移的东西。他就是过了就是过了、嗯、就是他就是非常唯一的东西。对，好，对不起，回到、
哦、你的商值非常的高哦。哦，没有看老高与小莫
哪一个商值？
对，
商值是什么？
一个火在一个
商。哦，商回来，假设就是同样你要聚会，或者是好一个跟教会有关的，跟你的信仰有关的事情，跟你同时在同样的时间你要遇到你的工作的时候、嗯、你到底要怎么办？
如果依照圣经来说，正确解答应该是以神的事情优先了。
是，
对，但是
很难，
人常常很难做到嘛。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啊，礼拜天好像少去一个礼拜天，应该不会怎么样。
我们就是废。
那当然，因为人都有惰性，或是人都有罪性嘛，所以可能没办法做到完美。但是按照圣经的讲法，其实应该是要以神的事情为优先啦。因为
马太忏悔，
忏悔，忏悔，来，
因为有个经文啊，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有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所以其实他圣经里面有讲，就是你人常常在需要这两者中做出一个抉择。
对，
对啊，
就是代表说，虽然赚钱很重要，但那应该是在你先服所谓的服侍在，哎、欸，我们好像还没讲过服侍，好，下次讲服侍好了。
不是那个服侍、哦，
对，不是衣服的那个服侍，是服务的服侍，
侍奉的侍，
对，是他
不知道侍奉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事情的事。
我用了一个
对
不好解释的词来解释另外一个词，
因为他中文不好，不好意思。事情的事啦，事情的事，对，服侍，好，就是服侍，就是那个简单来说，就是基督徒在信仰里面会为上帝做的事，比如说在教会打扫啦，在教会带诗歌敬拜啦等等的，这些就是服侍的方式。那如果你的服侍跟你要追求金钱的这个过程冲突的时候，依照马太福音的逻辑，也是圣经的逻辑，你应该是要先去做完这个服侍。你有余裕的时间，你再去多追求你的其他的需求，不管是金钱啦，或者是成就啦等等的，是吧？是这样解释吗？
嗯，是没错。
结果又乱解释一通了，那个听众直接觉得问号这样子。然后你要忏悔什么？
没有、啊，因为我现在六日都要上课啊。
上什么课？
研究所的课、
啊、哦，
上商的课哦，
上商没有，我是商业，啊、商业去学怎么时间倒转，
所以这个就会呼应到你刚刚讲的，就是其实礼拜天变成没有去聚会的时候，
那怎么办？
同样都是基督徒的弟兄就会觉得我离神越来越远。
哎、欸，真的，我跟你讲，基督徒的兄弟姐妹们超爱讲这句话的。淡平，我觉得你离神越来越远。
对，然后我就想说，神不是
通常你怎么回他们的？你就说没有啊，他在我旁边。
我说那他在哪里？没有了，没有了，我不会这样子的。我就说对啊，真的很远。毫不讳言，真的蛮远的。对啊，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一个人，应该说基督徒或是圣经里面教导的很多事情是他给你一个你应该要有最大的信仰为你的根本，你 你再去做任何事情，对你来讲你就不会是空的。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内心的空，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像为什么很多人常会说他就是赚钱赚钱赚钱赚到最后都没有时间花钱，或者是都不知道自己在赚什么钱，就是因为他就只是为了赚钱而赚钱，他不知道他赚钱赚钱应该说钱只是一个物质，它只是一个媒介，让你可以去完成很多事情的媒介，可是你到底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可能只是一堆硬币，一堆纸钞嘛，对不对？或者一堆数字，
一堆硬币。
那个我想到是金币、啊，
你说躲到一个游泳池里面游泳，
我在想那个画面，就那个金银财宝山的画面，这样。对，所以有一堆硬币。对，就是不可能是这些东西啊！你要那些东西要干嘛？一定是这个东西带来的价值嘛？对。那如果说你的心里没有任何的信仰，没有任何的依靠的东西，你到底要那些干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圣经里他是想要告诉大家一点，就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一定有你的自己信奉信仰的东西，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信仰是他家庭，他爱他的家人，那他为什么要赚钱？他为的其实是家人。可是如果你因为要赚钱去不陪家人，或者是你连听家人讲话的时间都没有的话，那你就根本就本末倒置啊。嗯，对，我觉得应该从这点来讲这个事情啊。对啊，他很妙，就是在那个我刚刚说那个亚米听见年轻基督徒的声音里面，就有讲到为什么亚伯拉罕，应该说在圣经里面常常都会讲到一句，就是当穷人也会上天堂，然后有钱人下地狱，你知道有这个说法吗？就但那个有钱人是不好人的有钱人啊，就是坏人。对，然后对不起，我直接用那种简单的二分法，这样比较好懂。他就是个坏东西。然后当然很多人就会说，因为其实好几个地方都有这个经文有讲到这件事情，然后就很多人会在下面质疑说，哦，所以是怎样？上帝就不想看到有钱人？
你说是？财主跟拉萨，
对对对，
拉萨路那个，
对 对, 對，哎、欸，不愧是资深基督徒，我讲不出来的，他都讲得出来。对，就是拉萨路，就是在天堂嘛，然后那个财主就是下地狱，就很痛苦这样子，所以大家就会说，那难道你不能是个财主，你不能有钱吗？这样子，但其实并没有，亚伯拉罕就是又被称为是信心之父，又同时有钱的经典代表，而且他是在旧约时期就出现的人物了。就是他曾经，你知道他多有钱吗？他是在那个他住曾经是住在现在叫是幼发拉底河的东岸的繁荣的城，叫那个乌尔尔，就是那个斜玉旁在一个耳朵的耳那个字。他曾经住在那边，而且你知道那边的那个特产是什么吗？黄金跟珠宝，对，跟珠宝。然后，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充斥着偶像的膜拜跟迷信，然后而且他那边最醒目的建筑物是一个金字塔，而且里面是供奉月神哦。哦，那时候其实，在创世纪那个时代，应该也是有很多那种比较大自然，对，而且是这种大自然的神，什么山神啊、太阳神啊、月神啊这种的，对。然后，而且其实亚伯拉罕的爸爸塔拉，他其实本来也是拜别的神，但是因为照你这样的，应该说照这个脉络下来，这个历史下来，他的爸爸是拜别的神，然后他的生活周遭也都是拜不同的神，然后他会看到可能因为拜很多神就很有钱，他照理来讲他应该会跟他们一样嘛，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就是当上帝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要他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离开这些爸爸妈妈，然后离开他现在住的地方，去上帝指定的地方的时候，他是马上就选择听从他，顺从他这样子。对，所以代表为什么他在上帝面前他是有极大的信心的，然后也为什么他一样是一个有钱人，可是他却是非常怎么说，非常非常这要怎么说啊，就是很罩得住啦。
这怎么解释？
就是常会有人说，就是那个穷人就不行啊，穷人就可以上天堂，有钱就不行啊。但他就是个反例，经典的反例，就代表你如果是够有信心的，就重点不是你到底有没有钱，其实有不有钱是一回事，重点是你要对上帝到底有没有顺服，对你的信仰有没有顺服，或者有没有谦卑。嗯，对，真是讲得太好了。 好感人哦、喔。
自己说，
自夸。
对啊，就是像我们一定也是以现在的人，谁不追求金钱呢？对不对？谁不要工作？啊，你工作是为了什么？就为了钱啊。只是说你赚钱不是为了拿到那个数字，而是拿到数字背后的意义。对大家。在赚钱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对自己好一点，是吗？其实是这样子，然后遵守呢你心中的信仰 的想法，这样子。那个，请问提姆哥有没有要补充的关于信仰这个层面的一些想法？
信仰这个层面，
对，
你说关于有没
有追求财富啊之类的，对。
因为刚刚提到工作啊，因为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讲说，我们应该要努力工作这件事情、啊。嗯，
圣经也有说我们要
努力工作，也有说努力要殷勤的工作啊、嗯。所以其实工作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问题，
不冲突，
不冲突。对，然后。欸、我又找到一节经节，
来了，因为刚又要绕经文了，对，
没有，其实 app 很好用，你把 keyword 打上去，相关经节、欸。
你是用哪一个？你是用哪一个？
等一下告诉你。
哎、欸，没有，我们要宣传呢、啊，让大家知道啊。可以，如果想看的，
它就叫圣经哎、欸。
哎、欸，可是叫圣经应该出来差不多是一个咖啡色，好，我再截图给大家看。
它就叫圣经、
嗯。我再截图给大家看。
那我打的是金钱跟财宝相关的
关键字
啦、嗯。那因为刚刚但你有提到说，哎、欸，是不是？财主都会下地狱啊，什么干嘛的？可是因为、我看到是比较特别，是箴言里面，箴言是圣经的其中一本书，然后它的15章第6节有讲到，一人家中财宝丰富，二人的收入却带来扰害，所以表示其实钱并不是决定你好坏的因素嘛。因为这边有讲说，哎、欸，艺人家里也可以有很多财宝。
那回到那个艺人，要跟他解释一下，艺人就是正义的义哦，不是那个艺人绿豆的艺人，對對對
對也不是狗仔追的那个艺人。
对对对，艺人正义的艺人。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并不冲突，并不是说有钱人就是邪恶的，或者会下地狱，或者我觉得取决于看他们的心态跟他们。累积财宝的方式吧，
嗯，就不能从这么单层面的去看啦。应该说他是怎么赚的，他赚的是不是正途，然后是不是真的自己努力工作的有差。然后另外什么恶人怎样？
恶人，等一下我看一下，恶人的收入却带来扰害。
哦，恶人就是很坏的那个邪恶的恶，恶人的收入却带来扰害，就是恶人就。迁到北京还是恶人这样子，就是
为什么要迁到北京？
因为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啊？对对对对，就是北京，对，万恶没有啦，
空污很严重而已啦。
对，空污严重没有，不是重点，重点是就是恶人，他就算赚再多钱，他都一样带来的是什么？带来
扰害，
扰害，扰哦，扰害，嗯，扰害是纷扰的扰，
有点拗口的两个字。
扰害，对啊，所以重点还是在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不好？所以不是在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的人如何。呵，那我们这个讨论有钱人啊，怎么赚钱啊，不是怎么赚钱，赚钱应不应该啊等等的话，就到这边啦。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为大家带来每周一词。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想要改一下这个每周一词的那个单元名称。好，我们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吃饼楼的这个每周，现在因为他们两个的关系，所以现在不是每周了。不要讲，没有啦，本来是每周一词，但是呢，我想要把它改一个名字，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会有点不知道我们这个重点到底是什么。那我今天突然想到，今天突然想到一个名字是《基督徒术语小教室》
烂透了，
很棒，好不好？够直白好吗？直白，《基督徒术语小教室》就是不管是圣经里面会讲到的词，还是
日常生活
对日常你在教会常常听到的词，因为我相信100%第一次去教会的人绝对都不知道这些人在攻三小，对不对？
对，
合理吧？对不对？合理吧？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词呢，你在教会一定会听到，绝对100%一定会听到，而且越要怎么讲年可是也不一定啊。总之就是真的频率很高，而且你听完，像比如说你听什么事工啊、同工聚、小团契，你大概还可以猜得出这个意思，因为它还是中文的一些衍生嘛，对不对？嗯。 可是这个词呢，基本上
它不是中文，
完全不是中文。然后再来是，这是一个重点。然后再来是因为它通常在讲这个词的时候有太多情境了，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猜出来是什么状况下要讲。好，没错，这个词我就直接公布，叫做以马内利。
我可以感觉听众头上很多问号，
问号以马内利到底什么？通常我们会这样写，但是因为它不是中文，所以就是写错应该不会怎样。但通常会是写以后的以，然后马上的马，内是内外的内，然后利益的利，以马内利就最简单的那个写法啦。对，那几个字最简单的写法。那在我要找一个注释，就是它的一个解释。在圣经的新约里面，希伯来语的音译，就以马内利是希伯来语，那翻译出来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表示只要你通常、哦、我们大家在讲什么时候会讲这句话，反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代表耶稣跟我们在一起这样子，那不管施行他的拯救或是审判。对，主要是这个词出现就是为了说明耶稣降生，所以通常你应该会是比较容易在基督徒的教会里听到，
嗯，
是不是像天主？可是天主教也是承认耶稣诞生，犹太教的话就不会听到，对不对？
犹太
没有去过犹太教，
对，我也没去过，
不熟。
反正伊斯兰教是绝对不会啊，但我猜犹太教应该也听不到，因为既然他是耶稣降生的话。
嗯嗯，对，应该是基督教的。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犹太教还没想到那个救世主已经来了嘛，嗯、对，他们不觉得救世主已经来
了。弥
赛亚没了。对，那在这是马太福音，天使对约瑟说过，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就他就耶稣的名字由来啦，然后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呢，其实以马内利这个词等同耶稣，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再更深一层意义，就是反正就是耶稣在这边，
应该是吧，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好，重点就是、你们两个会常讲这四个字吗？
我不会
的。你不会啊？
我不会。
还是你讲英文版的？
也不会。
讲英文版是怎样？
所以有些人讲阿们，有些人 amen， 不一样的想法、啊。
不会，搞不好不会。
说乖腔乖调，
对，乖腔 man 之类的。那
不会特别讲，但常常听到，
常常听到，对不对？就在教会一定百分之百会听到。那你们通常，你们觉得基督徒通常在什么时候会讲出以马内利这四个字？
比如说小组有人分享的时候，他就会哇，以马内利。
哦，这样子吗？就这样子，就跟阿们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像、啊、
阿
们
也有以马内利。
对、啊、阿们的那个，如果通常在这种分享过程，然后你突然插一个阿们，就很像表认同这样。
对
基本上、
啊。agree 这样。
对
对。对，如果是正常人会讲什么？不是基督徒的人会讲什么？
有的人会讲感谢主。
哦，对啊，感谢主。
对，然后有人以马内利，
还有
什么？有人
以马内利。那除了那以马内利有非阿们类的用法吗？
打招呼吧，
打招呼会讲以马内利，
有时候会啊，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去教会，然后碰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有时候 他就会对你说以马内利这样，
是哦，好酷哦，
就是把它当作一个
哦，我知道
打招呼词
，Hello 吗？
不是，我知道这个逻辑，因为他是神与你同在，
对啊，
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有点像是给你
代表祝福，
对，同时给你一个祝福的那种感觉，
啊、有点像那样子吧。
哎、欸，有哎、欸，你知道那个，我这样突然想到那种，就是有一些电玩呐、啊，然后是卡那个动漫里面啊，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宗教信仰的人嘛、啊，就那种比较古时候的原始人，他们如果
原始，
他们如果看到对方，就也是都会有一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与你同在这种打招呼的方式、
嗯。对啊，对啊，所以他有时候会是打招呼的形式的用法吧。
对，然后这个词呢，就是当然因为是基督徒常用词嘛，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很有趣，是它也常常出现在一些那个店面的招牌中，就是很多基督徒常、
啊、
对，像那个你知道暨南路那边，我男朋友家附近在忠孝新生善导寺，靠近善导寺那边，有一个鱼汤卖鱼的鱼汤、非常有名一个摊子，它就叫以马内利。店名就叫以马内利，
这我不知道。
你 Google 以马内利鱼汤，
是很有名，
真的很有名，很有名，超有名的，推好喝。对，他们家应该也是基督徒啊，就是你只要看到这种很奇怪的字，然后没有什么逻辑，你想不出它是什么逻辑，可是你却不只看到一次出现在这种什么店名啦，然后
还有 LINE 贴图，
贴图，对，这种地方的话，你就可以第一个直觉想到就是 那个基督徒，然后圣经这样子，对，然后圣经还常常用一个词是无饼鳄鱼，就是店名啦，就是如果是基督徒开的店，
哦、跟餐厅相
关，
可能因为取那个意思吧，跟食物相关的。
对啊，对啊，就是无饼鳄鱼也是很常用到的、嗯。好，那这就是今天的，我一定要讲这段名字，大家跟我一起讲好不好？基督徒术语小教室，我们今天要介绍。
突然觉得你刚刚一直在念阿弥陀佛。
对，阿弥陀佛。对，我们刚刚开场为什么会笑？我都忘了，因为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我们就在讲以马内利到底什么样的状况下会讲，然后我们就说是不是很像那个佛教里面会讲阿弥陀佛一样？
这
逻辑有点像吗？阿弥陀佛也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是吧，差不多意思。对，然后你知道，我刚刚就跟他们讲，如果有住在古亭捷运站或者是师大那一带、公馆那一带的人，一定有看过一个姐。他大概年纪四五十岁有，
一定要 cue 他出来就
对，一定要 cue 他出来，他真的太好笑了。他都会骑着一台脚踏车，然后就是在那个巷弄街道间穿梭。重点不是他骑脚踏车，重点是他会边大声的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会一直这样。
他不是念佛机放哦，
不是，他是自己唱，
真的假的？
真的。
古亭站吗？
那一带，但不，他有时候穿梭在不同的地方。
他有大声功吗？还是他
就是没
有？
就这样
内建的，
内建的，而且很大声，很大声，
五点一。
然后之前有一阵子，我还有看到，我不知道学生去采访他还是什么的，就是他说为什么有一阵子没看到你，因为他感冒了，就
唱不出来，对
对，就很酷，就是为什么有这个阿弥陀佛节，没有以马内利节呢？
你可以考我一下，搞不好也有
吧。应该是没有，目前都没有听过。就如果大家有看到以马内利。欢迎跟我们分享。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上 Apple Podcast 帮我们评个五星，然后可以留个言，也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跟我们聊聊天，或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想要听的单元，或者是想要听的内容。因为我最近有跟我一个老朋友老吴，就是聊一些比较内心的话题。
有上一集我有听，
你有听吗？
有啊，讲什么内向跟外向这件事情。
你自己说，我们节目开了那么久，你听了几集？
我都有听，好吗？
直接呛起来！内向外向那一集很多人听因为下载率很高。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朋友有跟我分享这件事情啦，就是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想要找自己、认识自我，对，觉得追求了解自己这件事很重要。但我也同时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逻辑就跟我们在聊信仰、在聊圣经一样。当你越知道你自己有什么，跟你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你越可以面对不同的自己，或是不同的未来的情况，很多未知的情况，你就会比较，也不一定要有自信。我觉得没有自信也是一种呈现方式，但是你就会比较可以把握住你自己啦，应该这样说啦。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信仰的逻辑是蛮像的。对，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听听看这一类的节目。是我太爱就是讲废话，所以好像大家还蛮喜欢这种话题。我们下次也可以聊聊看基督徒的心理层面啊。好吧，好吧，下一集就聊这个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